哎呀，我觉得天太快了，转眼呢要进入9月份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啊？对时间比较敏感啊，我是真的很敏感，我就觉得时间飞快，但是也感觉到啊，我们更要抓紧为主来做功课啊，因为时间很短暂的。盼望我们都在这个有限的时间、短暂的时间，我们还能动的这个时间，啊，能够去好好的来服侍主，啊，所以借主，好，我们下边呢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竟然施恩怜悯我们，主啊，我们算什么呢？主，我们是如此的渺小，但是主，你却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让我们与王子同坐。主耶稣啊，你赐给我们这个荣耀的位分。主啊，我们就想到，我们得到这个位分，岂不就是为了今天吗？主，为了这个黑暗的时代，主啊，我们蒙了恩的人，我们岂能无动于衷？主耶稣啊，求主今天你特别的怜悯施恩，再一次用你的话来装备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话语里边，主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些字句，主啊，我们看见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主施恩。愿你的话来激励我们，主啊，愿你的话成为，这是我们往前奔走的力量。主耶稣啊，以至于我们行走就不疲乏，奔跑也不困倦。我们常常想到圣经中说，我们要如鹰展翅，主啊，不是靠我们自己，靠着你有能力的话语，是靠着你生命之道主。主耶稣啊，是靠着住在我们里边的，比万有都大。主啊，就求主恩待、怜悯、祝福今天的主日学，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圣灵运行在我们心里边。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主哈，我们这个约翰福音呢第19章啊，我们的学习呢啊，我们还记得的话，就知道我把它分成5段啊，也不是说一定要分成5段，但是对我来说就必须分成5段，因为我那个子龙传道呢，他那个是放假嘛，他正好是9月第2个主日回来，所以感谢神。我就把它分成5段。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第三段，有可能我们去完成，也可能
有
点
这不是 bagel。
也请线上的弟兄姊妹可以静音哈，这样你说话就不会影响我们。感谢主啊！今天第三段呢，就是比拉多说他在耶稣十字架的上边，他立了一个牌子啊，就是可以说就是他主耶稣的那个罪状哈，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那我就啊，我们就分几段哈。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屏幕上的这2节的经文，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诵读啊，17到第18节，好，一起来。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2个人和他一同定着，一边一个， 耶稣在中间。感谢神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和上段经文是联系在一起的哈，所以就盼望我们去啊来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上次我们学的经文还有印象啊，这样呢，我们就这个对今天的经文就不是好像觉得摸不着头脑啊，所以我们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能再回到上边去，再回到前文去。好，我们就看啊这两节的经文，他们就把耶稣啊带了去。为什么这里边说就把他们带了去呢？因为上文的十六节说，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交给那些兵丁去钉十字架，所以呢，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边就特别花点时间来思想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在父类福音，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它都记载啊，由古利奈人西门啊来替耶稣背十字架，是那个罗马兵丁可以说是强迫这个古利奈人西门来背耶稣的十字架。前三卷福音书都有这样的记载，为什么他们强迫这个西门来背耶稣的十字架？因为我们去思想，可能是耶稣被鞭打，你知道那个鞭刑啊，有一些人就活不过来的，鞭刑就是要命的啊。但是你就可以想象耶稣经过这个鞭刑以后，他是这个肉体是多么的虚弱，他可能扛着是背着十字架跌倒了，然后又起来啊，你就可以想象那种光景啊。所以呢，这个罗马兵丁就强迫一个过路的人，他叫古利奈人西门，来替耶稣背这个十字架。那我们来到约翰福音啊，我们就发现呢，这里根本没有提到这个古利奈人西门。那是不是圣经有矛盾呢？啊，我发现，特别是啊没信主的人或者刚刚信主啊，我们去读的时候，你就会挑到好多的毛病，有没有啊？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也是冲突，那也冲突。所以也求主怜悯哈，让我们越来越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啊完全在神的话面前呢，一个谦卑的态度啊，谦卑的态度。我们心中有一个笃定，神的话绝对没有矛盾的，这个要记住啊，神的话绝对没有矛盾的。神的话绝对没有错误的，这是绝对的，我们把这个记住哈。那你说我看见就有一些毛病啊，你看见是有一些毛病，我们也不否认哈。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没有真的进到神的话语里边，我们还没有把整卷的这个圣经联系在放在一起来看啊，或者说我们还没有进到那个神让我们去进到那个状态里边，所以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这个理性、自己的眼睛去看的时候，就会有很多让我们觉得是有毛病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特别求主怜悯，让我们谦卑。当我们觉得有毛病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要好好祷告， 我们好好祷告啊，我们更加求圣灵来引导，来光照，这样我们就不会做出一些让我们以后哎呀后悔，我当时怎么那么鲁莽啊，对不对呀、啊？所以求主施恩的哈。那我们就思想约翰福音为什么没有记载西门来背耶稣的十字架呢？因为约翰福音强调的耶稣他是主动的背十字架，你看他强调的重点没有，耶稣这里强调的主耶稣主动的来背十字架，他不仅仅是背这个那个人看见的那个木头，因为当时的十字架一些资料上记载不是背那个横竖那个十字架，而是那个竖的那个柱子已经立好了，他要背什么呢？只是背那个横梁啊，只是背那个横梁。所以在这里约翰福音强调的是主耶稣主动的来背十字架，而且这个十字架下边我们去思想也不仅仅是这块木头，还有更深的意识在里边。实际主耶稣也强调，我不是你们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原来都在他的掌权呢、他在没有任何的失控、其实每一个细节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主耶稣上次对比拉多说，若不是从上头给你的权柄，你就没有啊权力来办耶稣的。所以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呢， 你就看见强调的重点不一样。那主耶稣自己他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呢？这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我们去想这个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呢？就是那块木头吗？还是说就是十字架所表达的那种羞辱和刑罚吗？那我们从圣经里边来去看，来更深的去来体会耶稣他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我们就从旧约找一段经文，新约啊找一节经文哈。那旧约呢，就最有名的，我们可以说都非常熟悉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啊。就请大家把屏幕上的这个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啊，我们一起来诵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弟兄姊妹，我用红字，那个红字的部分，你看见我们的忧患，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孽，我们众人的罪孽。如果这段经文我们反复的去读，我们反复的去思想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主耶稣他的爱是什么样子的。反复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可能石头的心也会被打动的。主耶稣的十字架是什么呢？他担当的，他背负的是什么呢？那个十字架是什么？那个十字架是我们，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的过犯都归在他身上。 这就是主的爱。你说主的爱是什么呢？主的爱就是把你我的罪孽他都背在，都背负他去担当。那在彼得前书2:24，新约圣经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经文的哈，但是我就把这一节经文放在这里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思想主耶稣他自己的十字架，他自己的十字架。所以我们每次守圣餐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主耶稣没有让我们去感谢他，只是让我们纪念，纪念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只有真的很明白耶稣为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他背负他担当的时候，那我们今天走天路呢，才不至于可能回头就不信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有没有不会因为有一点点的不如意，祷告没蒙应允，我就拜拜了？所以去思想耶稣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就更深的去明白主的爱是什么。主是何等的爱我爱你，那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撇下一切来跟从他。那下边呢，我们来看啊，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哎，这两个字哈，出来在原文里边就是从城里出来啊，出来。他出来是从出到城外，一说出到城外，我们好像不是很陌生了啊。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到城外，那出到城外，那这是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13:11-12。原来的牲畜却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体骨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也是在城门外受苦，要用自己的血使百姓成圣。追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到城外，原来主耶稣他是原来的赎罪祭啊，那个身体要在城外被焚烧的，所以主耶稣他是我们的赎罪祭，他是我们的赎罪祭，他用他的血来使我们成圣。弟兄姊妹，主耶稣是大祭司，天上的大祭司，他不是用寄生的那个来为我们做赎罪祭，而是他自己， 他自己成为赎罪祭，只一次献上，只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所以主耶稣他背着十字架除到城外，他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知道，谁不知道啊？周围那些无知的人，他们不懂，他们无知。但是今天我们不应该是无知的人了，我们有圣经，对不对呀、啊，弟兄姊妹？我们有圣经了，神这样宝贵的话语，把真理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不应该是无知的人，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好好的读神的话，好好的去读，下功夫去读，要把最好的时间来读圣经。我们有时候我们就说早上时间啊，寸秒寸金一样的，很多的事都做不来，还读圣经，就看你看重什么。你要看重神的话呢，你就一定把最好的时间要给神的话。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其实我想弟兄姊妹，最近我们家，我和弟兄和有些弟兄姊妹听过哈，我们家进入暂时状态。你们叫暂时状态吗？昨天我本来礼拜六我女儿回到家，我们都开心开心开心。昨天晚上紧急情况发生，又回到急诊去。因为他的急诊呢在当趟哈太远，但也没办法。那我和师母俩，我们就照顾孩子。照顾孩子，因为他们家有个习惯，每天晚上孩子坐在一起要读圣经，那他都有英文读啊，不是大人读，孩子读。那昨天爸妈都不在，那我们也得招聚他们要读圣经。呵呵，感谢主啊，小孩子非常听话。你说我们坐下来读圣经，没有一个跑闹，我就觉得神的灵，神造人真奇妙。你平常说别跑了，他不听，当我们坐下来读神呢，读圣经，哎，他们都乖乖坐下来，然后我们就祷告。我祷告的时候，孩子没哭，我哭了。你知道我祷告一哭的时候，孩子都过来安慰我，我真的很感动。所以弟兄姊妹，想一想，今天我们的依靠是什么呢？你依靠人的话，还是依靠神的话？你依靠自己那些虚假的盼望，还是依靠神立定在天永不更改的真理？那我们依靠的是神的话。那今天早上师母告诉我，哎呀，他说这个最小的他才15个月哈，最听话啊，也不哭一声，躺在床上，这个外婆说睡觉了睡觉了，他就睡着了。今天早上起来，他起来很开心，高高兴兴的在那玩。你要是知道他才15个月呀。对，基督徒有没有难处？也会有难处的，谁说没有难处的？但是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不是慌张啊，不至于忙乱啊，因为有神的话。 有一种说法，如果你去读啊一些解经书啊一些资料的时候，就有一种说法是以撒背燔祭的柴，大家应该有印象啊，这个一定不会陌生啊，是在创世纪22章，他就说这是预表耶稣背十字架，我就把这个资料放在这里边啊，我就没有太多时间来在这上来下功夫，就有这种说法。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耶稣被钉十字架啊，前面是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出到城外，下边呢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在哪里被钉十字架呢？圣经里这里边第18节说就在那里，哎，这几个字我不知道有没有抓住你哈，但是我读的时候就抓住我，说就在那里，耶稣就他们就在那里，这几个字哈，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就在那里是这个那里是什么地方呢？一会儿我们回去看啊。就在那里，
今天我们有印象啊，
就是前面告诉我们说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独楼地说这个那个地方那个山呢、啊，好像是山丘，好像是个人的骷髅，人的骷髅啥意思哈？我记得那年到以色列，我不知道云姊妹记得吧？他说一个英国什么什么人发现，在那边好像一个很像骷髅的地方，是我有印象的，是就说不是那个我们认为的那个地方，这个都不重要哈。这个这里就是就在那里，这什么地方呢？叫独楼地，说好像是像一个骷髅一样，希伯来话叫各各他，或者是那个亚兰语就是叫各各他，这也可以下很多功夫。我独楼地呀、啊，各各他呀、啊，还有那个加略山呐、啊，请大家就私下来下点功夫吧。那个说就在那里，就在独楼地这个地方，就在各个他这个地方，就在加略山这个地方。为什么就在这里呢？因为这里谁都可以看见，所有人都可以看见。我就想到启示录里边，启示录啊，第1章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这是啊，启示录那里边啊，有在第7节、第7节，是他驾云降临的时候啊。那主耶稣被钉，也是所有人都可以看见。为什么要让所有人都可以看都看见呢？一，他是要羞辱耶稣，羞辱啊。另外也有一层意思，警告他人不要犯罪，要犯罪也是一样下场。我们从大陆来的，特别我那个年代，可能大家会有这个印象啊，这个意思哈。所以所有人都可以看见。那我就在马太福音就一节经文啊。27、39节，从那里经过的人都摇着头，哦，原来那里边真的路过人都能看见的，经过的人都在摇头，是嘲笑耶稣。还有耶稣是被列在罪犯中间，耶稣被列在罪犯中间，以赛亚书53章。啊，那里12节下半节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原来几百年以前， 以神就借着以赛亚先知发出这样的预言。那果然应验了，在路加福音22:37，主耶稣他知道他要被列在罪犯之中，看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无所不知，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不知道的，他所经历的那些苦他都知道。我告诉你们，经上记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句话必定应验在我身上。主耶稣事先来告诉那些人，圣经说的话一定会应验在他身上。从圣经里边看的就果然的应验了，耶稣被列在罪犯中间，人的意思是要羞辱他。我们知道耶稣在中间，左边
反正周末是有雨的，预报有
耶稣在中间，那有耶稣是什么呢？是罪犯中的罪犯呢？那是对耶稣，那是不是一般的羞辱？人的意思是要极尽所能来羞辱他，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就想到约瑟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呢？神的意思是好的，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耶稣被列在罪犯中间，他向我们表达的是，那是神他的爱。耶稣他被降低到那种的水平，神的儿子竟然被列在罪犯中间，那是神的爱呀。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却被列在罪犯中间，那是神的爱。也在那里边看见耶稣的救赎，因为有一个犯人怎么样啊？有一个罪犯就蒙恩得救，有一个犯人就得到主耶稣给他的应许，今夜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我们去体会神的爱，神的救赎。那我们接下来来看来19-22，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哈。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背进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边呢，比拉多他放了一个写，用了一个牌子钉在上边。我们无论是看电影，还是在一些那个可能天主教里边比较多哈。那主耶稣的上边十字架上没有一个牌子那上边呢就写的是拿撒勒人耶稣， 犹太人的王，这是原文这样的顺序哈。但我们中文圣经的顺序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这地上呢，如果按照原文的顺序，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本来那个牌子上面应该写的，那个牌子有些资料说可能在上边，也可能在旁边，这个都没关系哈。这个牌子写的一般是那个受刑的人他的罪状，但是弟兄姊妹，你去读那个比拉多给耶稣这个牌子上面写的，你看像是罪状吗？就是我们去思想啊，说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这像是罪状吗？不像是哈。为什么不像是呢？我想犹太人祭司长最知道，所以他们不服，他不对，不可以，不可以，他们是抗议呀，反对。因为这个不像是罪状，而像一种宣告，他这是宣告，耶稣真的是王，他不是自己说他是王，他真的是王。这也不表明比拉多就信，不是出于信，而是他的手是谁来掌管呢？嘿，又不是从上头给你的权柄，你就没无权来办我的。原来你不要高看比拉多，说比拉多有信心的，不是，他的手也是主来掌管的。而且这个牌子是用三种语言来，三种文字来写的，希伯来，有人说这是宗教语言的，我想以后言行姊妹他在这方肯定能下功夫，我就不行哈。这是希伯来，罗马是拉丁文的，是当时这个罗马的官方啊，然后又希利尼的希腊文，说地中海的那种那种普遍的那种文化，所以是用这三种文字写的。那这种三种文字可以说它是像万国万民的人你都可以懂的，它是这个意思。这是向万国万民的人来宣告拿撒勒人耶稣，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一种宣告。我们看见那些犹太的祭司长他们抗议，我们下边会讲哈，他们抗议。但是这次比拉多怎么样？比拉多有没有屈服啊？这次比拉多很硬气，也给比拉多点赞。比拉多很硬气，你看前面，哎呀，比拉多很窝囊的，真的是很窝囊。他一心想释放耶稣，三次说耶稣，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但是他说他绞尽脑汁想办法释放耶稣，但是人家的声音就得了胜，那是不是很窝囊的人？但是在这里边你看见比拉多他终于做了一把自己，所以二十二节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哇，你看见他里边好像有底气了，他不是出于相信，再一次强调，不是比拉多相信耶稣真的是王，和相信一点边都没有，他是要来讽刺犹太人的祭司长，讽刺犹太人的祭司长。因为犹太人的祭司长说什么呢？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那前面你看，所以比拉多在这里说拿撒勒人耶稣 犹太人的王是不是打他们的脸呢？我想比拉多他还有一个原因，他前面他怕犹太人来在罗马皇帝面前告他，但是现在他怕不怕了？他不怕了，他把这个王钉在十字架上边了，他不怕了。所以他根深蒂固的原因是以自我为中心，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是很能算计的人，他觉得现在说话有把握了，不怕了，你们告我也没用了。无论如何，比拉多他和相信心是不沾边的，他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虽然他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可是是出于他自私的目的，出于他自我中心。下边我们来看祭司长反对比拉多写犹太人的王，在 NIV 的英文圣经上，它翻译是用一个字叫抗议。其实这个抗议的口吻很强烈，说犹太人祭司长不住的来抗议啊，不停的来抗议，是这样的意思哈，不是说抗议一次，而是在那不停的强烈的来抗议。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他为什么不停的来抗议呢？因为他们不承认，不相信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他们就说他自己说是犹太人的王。哎，弟兄姊妹，自己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和犹太人的王有什么差别呢？和他是犹太人的王有什么差别啊？啊，这有什么不同？都是犹太人的王吗？啊，那祭司长不笨呢，他们很聪明的，他这个文字功夫了不得的。他自己说是犹太人的王，
意思是讲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承认他不是犹太人。
谢谢。他自己说是我是犹太，表示他是自立为王。明白这个？我自立三头，我自立为王，那就造反了。你要造罗马皇帝的反，那可不得了。突然冒出一个自立为王，那会造成这个混乱的。那个罗马皇帝不会那个袖手旁观的。所以你看见这个犹太人的祭司长，他们很聪明的哈。但是我们来思想，耶稣真是王，他不是自己说是犹太人的王，他就是王。我们回到耶稣出生的时候，耶稣降生的时候，在马太福音记载，东方的博士来朝拜，朝拜谁来了？朝拜新生王来了，大老远的带着黄金乳香末药啊，这三样礼物就可以去分析，也可以去，那有好多的啊，那内容可以去来让我们去思考的，都来告诉我们耶稣生来为王。主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对不对啊？他自己他就是王。 那想一想主耶稣那个五饼二鱼的时候，那些众人要做什么呢？要强逼耶稣做王呢？啊，那个我们先不去想哈。但我们看看耶稣骑驴进城，四福音书都有记载耶稣骑驴进城，但侧重点略有不同。在约翰福音特别记载耶稣是以色列王，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三节说，就拿到棕树枝，说周围那些人呢、欢迎的耶稣，众人他们都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但是耶稣骑驴进城，对耶稣他和人所期待的王不一样。以色列人期待到什么样的王呢？骑到高头大马，征战。可是骑驴进城的什么样的王呢？主耶稣是和平之君，他是和平之君，他不是人心目中期待的那种，他是王，他是和平的君。主耶稣自己也宣告，在上一章十八章三十七节，主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主耶稣也说：“我的国不在这个地上，我的国越在地上，必要我的臣仆必要增长。”所以主耶稣是王，他不是当时那些犹太人期待的那样的征战的王，而是神所差来的和平的王，成就救恩，使我们与神之间那些征战那拦阻除掉了，给我们开了通天的路的。这里还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哈，就是说犹太人的祭司长，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去注意到这个哈？你去读福音书，就这个地方出现了犹太人的祭司长，很有意思哎。在约翰福音也有其他地方讲，说犹太人的节期、犹太人的住棚节、犹太人的我们以前也讲过哈。这里边呢，唯一的一次是犹太人的祭司长，别的地方没有这样称呼的。那我们是不是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在这里边要这样写呢？所以你看神的话多有意思，需要我们就下功夫去想，也不一定看很多资料哈，而是我们就把圣经比较熟悉这比较熟悉不仅仅新约熟悉，旧约也熟悉，然后我们还是不懂就祷告呗，圣灵就引导。当然你有时间有精力看一些资料也很好的。我们看见在旧约圣经在祭司的前面都有耶和华的祭司，你可以上网上去查一查哈，都是耶和华的祭司。耶和华的祭司做什么呢？所以历代志下十三章第十节这里就说，至于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并没有离弃他，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这个是很重要的哈。 耶和华的祭司做什么呀？祭司的职责是什么呀？侍奉耶和华的。祭司是侍奉耶和华的。那个亚比亚他呢，所罗门就把他革除亚比亚他，不允不许他来做耶和华的祭司。故事啊，在圣经里边都讲了哈。那在这里边呢，犹太人的祭司长，这个就值得我们去思考。犹太人的祭司长，他们侍奉的是谁呀？侍奉的是人啊，犹太人啊，他们把宗教把这个宗教已经哇给变了，变质了啊，有没有这个？你说哎呀，这么咬文嚼字，有时候需要咬文嚼字哈、啊。这个他把这个信仰变质了。耶和华的祭司现在变成了犹太人的祭司，那就大问题了。我们看见这个祭司长，他是完全是服侍的是人的利益，自己的利益，他是以人为中心的，就是说人本的哈，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这对我们今天也是个提醒。今天我们是服侍，我们服侍，最终你服侍谁呀？我们服侍的是神。当然，我们借着服侍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神。我们要讨满足谁的心意呢？不是人的心意啊。我们也不是说哎呀让大家高开开心心的，这个很糟糕。我们是要讨神的，让神得荣耀的。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向谁交账呢？每个人都要向神交账哎。弟兄姊妹，我们特别记，哎呀你说牧师啊，只有牧师向神交账，哎不是的。每个人我们都要向神去交账。那田弟兄，我不能替你交账了，你也不能替我交账。我们到时候见主的时候，个人在基督的台前，我们个人都在基督的台前。所以求主恩待啊，怜悯我们啊。可能我们说有很多的借口，但是神从来不要借口，他不听借口，对不对呀？犹太人的祭司长，你看一下和犹太人的王，这个有一个对比哈，哎，很有意思。这个我就放在大家放在这里边，大家回去思考。你看在这里边就强调犹太人的祭司长，还有犹太人的王，这个放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呢？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哦，在这里就不讲了哈，请大家来去思想。弟兄姊妹，我发现思考神的话很有意思，圣灵就会引导，让你突然之间哎，好像有个亮光，不是新发现啊，有个亮光，哎，我以前怎么没有这么看见过呢？神会引导，让我们一个惊喜接到另一个惊喜。你说我忙，其实你开车也可以想嘛，你走路也可以想嘛，你做饭也可以思想神的话嘛。最近我女儿这个来回医院，我就在思想，哎呀，我说一个人生命，一个新生命真不容易。我就想到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真不容易，一个人真的得救太不容易，有没有体会这个？太不容易了。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啊，人看十字架是羞耻，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想一想主耶稣，哇， 三年半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人怎么看呢？那是羞耻的失败。但是啊，人是这么看，但是呢，十字架却是耶稣登基掌权的时刻。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去思想过哈？那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12:32，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那我就失败了。”不是啊，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外人万人来归我。”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的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我们看见那个百夫长，百夫长对面站着，他说什么了？这真是神的儿子。哇，马可福音刚开始说神的儿子，然后结尾的时候，那个百夫长说这真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只出现两次，神的儿子，这真是神的儿子。在路加福音23:42-43，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吧。”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主耶稣这句话。主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主耶稣在行使什么权柄啊？他在行使什么权柄啊？他是王哎，他说了算，对不对呀？他在十字架上，他行使王的权柄。今日你同我在乐园里边，十字架，耶稣登基掌权的时刻。所以我们今天很喜欢唱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我们不再以它为羞耻的。所以昨天我们出去啊敲门传福音的时候，我这次买一个福音单张，哎呀，感谢神！我这次一去我就看见这个，就是要买这个。为什么呢？那封面就是一个大十字架，哎，红色的，清清楚楚，最好了，就十字架。人看十字架，耶稣太惨了，但是呢，十字架却是耶稣登基掌权那个荣耀的时刻。好，我们啊来读这几节经文，23-24，好，我们一起来。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凳，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丁丁果然做了这事。写主啊，啊，这两节经文呢？有记载啊，这个兵丁分耶稣的衣服啊。其实四卷福音书我们连起来去读，你就发现这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啊，分兵丁分耶稣的衣服这件事。就把这个啊，在马太啊、马可、路加啊都有记载，都是研究分他的衣服。那我们就思想一下，为何都记这件事？因为不是所有的事 这个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特别是约翰福音啊，前三卷福音书、父类福音书很多是啊，特别是神迹方面啊，那个约翰福音都没有记载。可是呢，有几件事都有记载，包括兵丁研究分耶稣的衣服。我们就思想一下衣服，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下衣服有什么意思呢？衣服有什么意思啊？尊然有没有啊？尊严、荣耀，衣服有尊严、荣耀的意思，所以你就来笨捋的来想一想。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有些人做坏事，大大的衣服，那什么呢？尊严都没了。有些人说你可杀不可辱，以前人说不可以这样，因为衣服是有尊严、荣耀的。主耶稣的衣服被分，首先他的衣服被脱下去，或者是被扒下去，我们不喜欢用这个是被扒下去，他们不会好好的把耶稣的衣服脱下去，对主耶稣的尊严被剥夺了，他的荣耀被夺取。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是赤身露体的，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我们知道，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要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保罗他真的是蒙了神的大恩，他明白，他明白主耶稣本来富足不仅仅是指物质的富足，我们常常想富足想到物质方面，主耶稣原来是在荣耀当中，万膝都要跪拜的，但是现在呢，尊严被剥夺，荣耀被夺取，是因为他这样的为我们受苦，然后目的是让我们今天信他的人，我们罪得赦免。有罪的人是羞耻哎，所以你看犯罪的人都躲躲闪闪的，有没有？都不理直气壮的，做什么坏事了？可能，这眼神都琢磨不定。为什么呀？他比较羞耻感。但是今天我们因着耶稣，我们成为富足了，我们成为不一样的人了，都是因着耶稣，他舍，什么都舍了，什么都舍了。我们再对比一下约瑟，这个是我临时想到的，我就想到约瑟啊，不过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去，不一定完全合适，我就放在这里边。我们知道约瑟是属于是雅各的那个心爱的儿子哈，对比来约瑟的产业，约瑟呢是他父亲所爱的。他父亲给他做一件彩衣，那件彩衣哇， 对约瑟那是什么意思啊？你看见他穿着彩衣怎么样？哇，大有荣耀哎！但是最后呢，他却被卖，他那羊被卖，彩衣也被染了血，撕碎。但是结果呢，约瑟却升高得荣耀。这个故事就不多讲了，好。所以我们来对比主耶稣和约瑟，来对比一下。主耶稣是父神所爱的，你是我，这是我所爱的，天父两次宣告啊。衣服被分，他也是被卖，那主耶稣死里复活，升为至高，父将他升为神，使他升为至高。那现在我们看约翰福音呢，他提供的信息呢就更多。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边，约翰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一，耶稣的外衣分为几份呢？四份啊，分为四份。为什么要分为四份呢？当然，最简单说，有四个兵丁嘛，这样公平，四个人。但是这个意思可能要比这个多一点。四个兵丁不假，是四个兵丁，但是这个四啊，它是代表着全地的意思，四方，什么四方？地的四极都要赞美他，四极，启示录里边有四风，所以四。它是代表全地的意思。它告诉我们，主耶稣十架救恩惠及万民，不是给一个民族的，而是给各族各方各国，是惠及万民的。而且这里记载他们分礼衣的时候，说那个礼衣啊，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你看前三节回书没有这样记载哈，这里记载了上下没缝，那个没缝啊，上下一片织成的，所以呢他们就啊，就是说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个礼衣没有缝，圣经特别的记载，那是不是也有意思啊？要不然这么复杂干嘛？它一定有意思。你就想到旧约的大祭司，这有我把经文列在这里先哈，说你要用蓝色织以弗德的外袍，袍上要为头留一领口，领口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括号就撕裂）。哎，我们想一想，这个大祭司他在审判耶稣的，他做了什么呀？他有没有把自己的衣服撕裂？他就撕裂衣服，何必再找见证人呢？所以按照圣经，大祭司不可以那样做的哈。主耶稣他是天上的大祭司，主耶稣是天上的大祭司。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在这里边， 神的话多有意思，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我们如果觉得多余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还不完全的去理解。当然也有一些资料说这里边也是啊，象征能教会要合一，但是我是觉得比较牵强，所以我就没放在这里边哈。对，就是盼望弟兄姊妹你去读一些资料时可能会读到。然后下边就是说应验经上的话，这要应验经上的话，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所以兵丁果然做了这事啊，在诗篇二十二篇大卫的诗篇嘛，那都是耶稣以前九百年应该左右啊，这里就记载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哇，感谢神呢，这些都应验在耶稣身上。原来旧约里边哇，那都是影子，那到新约我们看见实体了，所以感谢神，所以我们在这里边，也进一步的去思想原来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我们要通过说这是应验应验应验，就表示什么呢？所有事情的发生在人看是时空，不是的啊，我们不要以为时空啊，而是一切都按神的计划、神的心意来往前去发展的，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想一想，我们可能也受点苦，你也不要觉得哎呀，信主怎么还受苦？哎，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受点苦，圣经说，圣经怎么说的呀？原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受点委屈，受点冤枉，受点身体要受点苦，各种各样的苦，别觉得哎呀，神啊，你不纪念我了。神啊，没有神纪念你，所以你的生活没有失控，都是神在掌管的。神若不许可，我们的头发可不可以掉下来一根？那不可以的。神说的哈，就盼望神给我们有小孩子的信，你就这样的信，当然不能糊涂信了，不能勉强自己信，而是因为有神的话，这样我们的信就有把握，有根基。有人挑战你的时候，你就拿圣经来，你看圣经是这么说的，哎，这就好了啊！所以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最后那部分呢，啊，就下一次啊去讲。我们下边就请，还是请吴杰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这个话，我经过刚才我们所查考这段经文，主要我们再次看见啊，你传说高贵的爱，主啊，你是万国万民的王，主啊，你是天父的儿子，主啊，你就是弥赛亚基督。我们感谢赞美，因为你甘愿背负十字架，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
赎。啊，主啊。
就我们这些原本与神隔绝的人，因着从你流出的宝血就得蒙赦免，与神和好。我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主啊，求你除去我们内心的骄傲，除去我们的自义，去我们的软弱，让我们能够常常思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
让十字架不再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起点，而是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力量的来源。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珍惜 让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真理能够啊真实的来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不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顺境的过程当中，都用着信心来仰望发现，都能够相信主你的救恩
啊
能够改变，
是吧？
我因为你的恩典够用，我愿我们今天十字架都能够更加的爱你，能够更加的信靠你，能够更加充满喜乐的愿意来为主而活，使我们生命能够成为荣耀主你的美好的见证。
阿门。
主啊，我们接下来的敬拜、赞美，主啊，我们都要说仰望。就是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用心灵的诚实来敬拜你。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
阿门。耶稣。好，请大家。